福地莲二十七话，人类的时代，改编自漫画五十六话，费伦的法杖，五十七话第三次测验，五十八话赛利耶的直觉。大家好，我是鳕鱼，今天就来谈谈我对第二十七话的个人理解，以及动画与漫画的一些细微改动吧。今天修塔尔克在进行每日的修行时，气鼓鼓形态的费伦迎面走来。原来费伦又和福地莲吵了架，这次的导火线是修理法杖的事。费伦希望可以修复损毁的法杖，福地莲却告诉他买个新的更好。从原作可以看见福地莲有仔细确认，应该是认真觉得没办法，而不是随口说说。但即便已经四分五裂，那还是海塔送给费伦的法杖，从小时候就一直陪伴在费伦的身边，对他来说是充满回忆无可取代的宝物，显示出费伦和福地莲的价值观差异。在十四集福地莲丢失净莲华戒指的时候，就知道福地莲在感情上缺乏感性，只有专注在物品的本质上，而费伦则心思细腻，比较感性，注重的是物品所承载的情感。同一时间，康涅也在安慰拉比涅，看见拉比涅沮丧的表情，康涅主动提出要不要摸摸头。原作中两人一开始就靠得很近，动画则是本来隔了一段距离，听见可以摸摸，拉比涅才主动靠上去，并催促着康涅快点动手，最后还沉浸在康涅的摸头中。动画这样改真的有惊艳到我，拉比涅给我的感觉很像是一只猫。原作可以想象是有一只猫在你身边，好像想让你摸摸它，但不太确定。而动画的呈现就像是它主动走过来讨摸。如果你有养猫，应该能懂我的感受。虽然只是细微的差异，但甜度上升了不少。在单行本的附录，还有两人后续的互动。康涅在摸了好一阵子后，问了拉比涅有没有恢复精神，拉比涅则提出再一下下的要求。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另一边，因为失格心情不好的利西塔。拉欧芬主动分享自己最爱的甜甜圈，原作是全新的，动画改成吃过的，可以说是大大大幅度的升级了。前面拉欧芬明明护过时说不会给利西塔吃，这次却选择将喜爱的食物分享给她，明显是一种表达关心和友谊的方式。如果是费伦这种爱吃的女孩子，确实在吃过美食后心情会转好。事实上后面修塔尔克就是这么做的。不过利西塔这种大叔就没那么简单，需要邓肯以过来人的经验来开导。年轻时也曾狂妄自大的邓肯，最终还是爬到了宫廷魔法使的地位。邓肯希望利西塔能明白一个道理，失败并不代表终结，而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即使现在感觉失落和悲观，但未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机会等着他。邓肯从不会因为自己的地位瞧不起他人，反而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花时间和精力去支持和鼓励别人，并相信年轻人的潜力和未来，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是高人气角色。话说拉欧芬在进入店里后嘴巴就没停过，连背面的角度都能看见脸颊在动，超有趣的。邓肯和拉欧芬两人离开后，原作利西塔有露出很淡的一抹微笑，动画没有还原这点稍微可惜了。不过增加了利西塔仰望吊灯陷入思考的镜头，大概是在想象自己三年后的模样吧。随后福地莲也来到了店里，原作利西塔还有福尔的动作感觉更加厌世。福地莲说他在城里四处打听过，可见为了修好法杖也花了不少心力，结果损坏程度远超利西塔的想象，让他直言法杖已经变成垃圾，拒绝了福地莲修理的请求。福地莲只说修不好就算了，便准备离开，没想到却让利西塔改变了主意。修理法杖的过程像是在玩 3D 拼图，将木块和木屑一点一滴的拼凑回去，能如此高精度的建构出法杖的原貌，应该和利西塔自身使用的魔法有相关。毕竟魔法是想象的世界，大地魔法就是把原本松散的土壤在脑中重新组合，建构出坚固的大地。也难怪利西塔可以胜任这份艰难的工作。在修理过程，利西塔也为先前的言论道歉，这是一根经过细心保养的好法杖，便是他重新审视法杖后得出的结论。利西塔身为魔导具店的店长，肯定经常做法杖的保养和维护，因此才会明白费伦对这根法杖的珍视程度。而此时的费伦正在吃东西泄愤，从修塔尔克手上像树枝一样多的竹签来看，费伦已经吃下非常恐怖的数量了，不过还是没有消气，而向修塔尔克抱怨着福地莲一点都不了解自己。修塔尔克则认为福地莲那份试着去理解费伦的举动已经很努力了。再来，动画给利西塔增加了戏份，准备结束营业的他巧遇费伦，顺便向费伦抱怨今天福地莲的事。虽然前面似乎说着尖锐的话，不过最后还是要费伦好好爱惜法杖，算是丰富了利西塔温柔的一面。接着回到旅馆房间的费伦，发现自己的法杖回到完好如初的状态，让费伦回忆起海塔曾对他说过的话。 也就是福利莲虽然缺乏感性，不过一定会为了他费心苦恼，世上恐怕没有比他更好的师父了。在第三话，福利莲说过自己对费伦一无所知，然而他还是绞尽脑汁替费伦挑生日礼物。当时费伦坦言福利莲试着去了解他，这点就让他感到非常开心。福利莲或许不太理解法杖对费伦的重要性，但他知道法杖坏掉费伦会感到难过，法杖修好费伦就会开心的简单道理，因此才会竭尽所能在镇上四处打听，就仅仅是为了让费伦重拾笑容。最后费伦主动上前替福利莲盖被子，从福利莲的梦话来看，应该是在做被宝箱怪吞掉的噩梦。这段加戏能充分感受到两人之间的羁绊，不需要言语也能了解彼此的想法，我想这也是费伦隔天会欲言又止的原因吧。第三次测验即将开始进行，今年通过二次测验的人史无前例的多，懒泽准备道歉时被赛利耶打断，还说全都是福利莲的错，超好笑。于是特事特办，赛利耶决定亲自负责考试，这段也带出前面登场过的老人，就是守卫一级魔法使列鲁宁的伏笔，使用的逃脱用哥雷姆就是由他发明。而最可怕的是能一眼看出福利莲有抑制魔力，说福利莲实际上拥有和赛利耶相提并论的魔力。对比一旁完全没察觉到的法尔修，列鲁宁在魔法的造诣远超其他一级魔法使。不过这句话同时代表着列鲁宁也没发现赛利耶释放出和福利莲同等级的魔力，其实同样是经过纯熟技术压缩后的魔力，实际上压缩了多少程度不清楚。毕竟赛利耶如果不释放出多一点魔力，魔力没跟上他的身份地位，很快就会被拆穿。结合魔力总量和几乎能用世上所有魔法的这两点，此时赛利耶的强度已经突破了天际。最后赛利耶感叹，果然不该收人类当徒弟，是因为列鲁宁到达了人类的最高境界，还是没能看出自己那晃动的魔力。这让赛利耶对人类丧失了期待性，认知到对于人类有限的寿命来说，要达到自己预期的高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赛利耶才会由衷的替列鲁宁感到惋惜。话说懒泽用头发帮赛利耶披上斗篷，其实在 OP 的画面就有出现过。接着赛利耶的面试随之展开，康涅、敦斯特、拉欧芬、夏尔夫、艾利、福利莲全都不合格，不过赛利耶有给福利莲一次机会，要他说说自己最喜欢的魔法，变出美丽花田的魔法，便是福利莲毫不犹豫给出的答案。听闻此言，赛利耶瞄向一旁的花，这种疑似百合的花在剧中一直都代表着弗兰梅，可见赛利耶对徒弟的喜好其实了如指掌。尽管赛利耶口中说花田魔法很无聊，但此时他却身处在各种花朵环绕的环境中，就能看出赛利耶是个口是心非的超级傲娇，身边的花朵可能都代表着过去的每一位徒弟，花朵便是赛利耶纪念以及挂念他们的方式。花田魔法是弗兰梅交给福利莲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非战斗魔法，更是福利莲与辛梅尔相遇的契机。当时还年幼的辛梅尔在森林中迷路彷徨无助的时候，福利莲刚好出现，为了抚平辛梅尔不安的情绪，福利莲随即展示了变出花田的魔法，那是辛梅尔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发现魔法原来是如此的美丽。不过仔细看可以发现一个细节，当时辛梅尔其实是抬头的动作，说明映照在他眼里的不是花田而是福利莲。漂亮的当然也不单纯是指花田，辛梅尔是被眼前这位替自己释放花田魔法的精灵女性所深深吸引，从那一刻开始就奠定了十多年后福利莲和辛梅尔的相遇不会是偶然，将他和辛梅尔、海塔和艾展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被赛利耶评价为无聊的魔法。另外在单行本的附录中，福利莲最后有想起辛梅尔的事，还感叹原来辛梅尔就是当时的小鬼啊，让辛梅尔直言福利莲的话有点过分。最后福利莲在离开前笑着对赛利耶说，费伦将会超出他的想象，人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而费伦确实也一眼就看破赛利耶魔力的晃动，让赛利耶忍不住嘴角上扬，验证了福利莲的那句他将会超出你的想象，表示费伦在魔法使的资质远超列鲁宁。于是赛利耶马上收回前面说过的话，想让费伦成为自己的徒弟，不过当即就遭到了拒绝。和前面利西塔问他的时候不同，这次费伦坚定地说出我是福利莲大人的徒弟，于是费伦便成为首位合格的一级魔法使。还没考试的有邓肯、尤贝尔、兰特、威亚贝尔和梅特戴。下一话，因为下次再见时会很难为情。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鳕鱼，我们下次再见。